美国会调查撑巴勒斯坦抗议之际，金主被爆出是中共海外宣传员。普京访华和习近平闭门密谈，阵营对立加剧，蓬佩奥发警告。通胀降温减息持续，阿根廷掀起申请按揭贷款热潮。父母冇钱，中国留学生面临断供压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国会正在着力调查全美国大学撑巴勒斯坦抗议的幕后黑手。最新的一份报告说，在支持美国校园反以色列反犹太抗议活动的背后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5月14号，众议院监督及问责委员会主席科默和教育及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在给财政部的信里面说，众议院两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组织领导和参与亲哈马斯反犹太主义、反以色列和反美抗议活动，并且在美国大学校园内非法扎营的团体的资金和资助来源。之前政府官员和大学校方指控美国大学抗议有外部煽动者。5月1号在纽约警察被派往哥伦比亚大学清场之后，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外部煽动者在他们的场地训练，并且真正参与了这一场运动。除了国会指控资助或者支持撑巴勒斯坦抗议的团体，包括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美国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组织、犹太和平之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朝夕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理事会美国伊斯兰关系等组织之外，另一个资助撑巴勒斯坦抗议的组织 SID4P 亦都被智库曝光。 SID4P 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组织了多次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智库说 SID4P 反资本主义、反警察和反政府。该组织隶属于新汉网络 Shenhan Network。新汉网络是一个由美国科技大亨新汉和他的妻子艾文斯资助的极左团体联盟。这对夫妇被描述为全球极左运动之中的一对权力夫妇，他们和中共的关系已经被大量记录。新汉和中共的官方媒体密切合作，并且以众多非牟利组织和空壳公司作为掩护，为他在全球的宣传活动提供资金。这些组织包括拒绝新冷战和粉饰警报。2021年11月在伦敦唐人街拒绝新冷战的成员袭击了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而粉红警报就为中共拘禁维吾尔人辩护。新汉住在上海，他旗下的一个媒体和其他人联手制作一个 YouTube 节目，部分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上海的宣传部门。他旗下还有两间媒体正在和中共的一间大学合作，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2023年7月，新汉参加了一个关于在全球宣传中共的研讨会。他的团队在 YouTube 制作的影片总共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点击量。智库指出，这些极左团体看上去是自然地涌现出来，但是实际上他们复述中共政府的讲法，反过来又得到中共官方媒体的引述。智库说，新汉是中共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渠道。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向霍士表示，我曾经警告拜登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某些美国活动的极左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没听。鉴于亲哈马斯组织和中国共产党都有共同的反美、反西方文明和亲伊朗的立场，我对报道中的亲马可斯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惊讶。普京乘坐专机在5月16号凌晨4点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务委员岑仪琴到场接机，现场铺有红地毡，并且有仪仗队、礼兵等列阵欢迎。星期四上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并且与普京在大会堂举行会谈。 会谈持续了两个半钟头。报道说，两人首先举行了小范围的闭门会谈，引发关注，随后在代表团的参与下继续会谈。这是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四次普习会，亦都是普京七个月内第二度访华。习近平在会谈中祝贺普京连任，声称中方愿始终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等等。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中互相贸易和投资得到有效保护。当日中俄共同签署并且发表中俄建交75周年关于加深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普京15号出发前对新华社吹捧两国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主任兼系主任郑钦武指出，咁係兩個獨裁者非常重要嘅一個互訪。中共嘅設計主要係墊高習近平，而普京而家正受到國際法院通緝，佢能夠訪問嘅大國好少。佢就任之後選擇咗北京作為第一個訪問站。習近平同普京彼此都墊高自己，喺媒體演出一場互相吹捧嘅戲碼。隨住俄烏戰爭成為曠日持久嘅消耗戰，俄羅斯和西方的衝突亦都日益加深。在西方制裁底下，中共加強了與俄羅斯的貿易以及軍事關係，而俄羅斯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就越來越依賴中共，同時中共亦都利用俄羅斯。習近平上星期訪問法國期間，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宣誓開啟第五個總統任期，北京並沒有派出特使出席，中共國媒體亦都相對低調處理。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向 BBC 分析話：，咁意味住習近平仲係將西方睇得比俄羅斯同其他嘅盟國重要。佢冇準備同西方完全抹爛面，但係佢會補償俾普京，冇辦法俾你面子，亦都一定會俾你想要嘅。普京內裏想要嘅係乜嘢？俄羅斯受到西方制裁之後，依賴中國在經濟上輸血。台灣官方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的鍾志東博士向 BBC 表示，烏克蘭戰爭令俄羅斯綜合國力減弱，中共坐收經濟上的餘人之利。普京七個月內兩次訪華，被國際孤立底下要持續拉攏中共，除了中國，俄羅斯沒有其他選擇。俄羅斯央行前顧問普洛科彭科在《金融時報》撰文分析，普京訪華很可能是為了與中共官員私下討論如何規避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社交媒體 X 分析，蘇聯和中共曾經是兄弟甚至是父子關係，一度又是互相攻擊的死敵。蘇聯解體之後，俄中關係才漸漸恢復正常，中共亦都以不同的方式收买前苏联中亚国家。过去十年，俄中关系发展迅速，直到俄乌战争爆发，俄中关系才急升，变为肩并肩、背靠背的结盟关系。面对西方世界的围堵和制裁，俄中未来合作将会更加紧密和深入，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亦都会越来越明显。对于中俄联盟对世界构成有几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向自由亚洲表示，两位独裁者联手，如果你是一位乌克兰母亲，那就是悲剧，因为中共正在为俄罗斯入侵欧洲提供物资援助，所以中俄联手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采取战略因应措施，削弱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你想想，资助俄罗斯战争对乌克兰侵略野蛮战争的资金，目前大部分都是源自中共。中共购买俄罗斯能源，提供他们军事工具和商业利益，等普京可以继续在欧洲进攻。亦都有报道认为，这两个西方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关系正在加深，民主和专制国家的阵营逐渐变得黑白分明。普京已经因为俄乌战争被国际刑事法院 在2023年3月下达通缉令，指控他犯下战争罪。能够出访的国家非常有限，普京身负通缉令访华。今年3月11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来自日本的法官赤根智子当选新一任院长，为期3年。那是日本人首次当选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表示，绝对不能够被普京逃脱刑事责任。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对中共下达最后通牒，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美国将会对中共采取制裁。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可能会切断一些中国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阿根廷自从总统米莱去年12月10号上任以令，该国的月度通胀持续降温，由去年12月的 26% 下降到今年4月的 8.8%。 在米莱的领导下，央行第六次减息，阿根廷人纷纷涌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据阿根廷央行1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该机构将关键利率由 50% 下调到 40%。去年12月利率高达 133%， 大大降低了借贷成本。除了降低关键利率之外，央行还在当日表示将会酌情干预二级债券市场，不考虑现行监管规定的 2% 的差价。多年来，阿根廷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受到货币管制和高利率的打击。自从2018年以来，按揭贷款买楼的数量大幅下降，今次利率下调开始将住屋贷款市场由沉睡中唤醒。阿根廷一些最大的私人和国有银行最近几个星期表示，鉴于通货膨胀率较高，他们将会开始提供利率在 3.5% 至 8.5% 之间的住屋贷款。银行提高的最高贷款金额大约是$250,000，限期长达30年。为了令贷款保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米莱必须兑现他抑制通胀的承诺。目前阿根廷人都相信总统能够继续降低物价，并且渴望投资他们自己的资产。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银行 Banco Curidad 董事罗西向彭博社表示，自从4月29号推出按揭贷款以来，截至5月10号，城市银行已经收到至少11,000份来自客户的正式贷款申请。计划购买房屋的市民马泰洛诺说，从来都未试过等咁耐，大家都冇地方坐低，通道都塞满晒。该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国家银行 Banco Nacion 的行长蒂拉德表示，大家都非常急切，我哋都被问到招架唔住。据彭博社新闻审查的一份报告，米莱的经济团队预计通胀放缓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预计9月份消费者价格升幅将会降到 3.8%，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5.8%。 即使米莱的货币政策违背了 IMF 关于实际利率的保守建议，但是官员预计较低的借贷成本令央行能够清理他们的资产负债，并且解决周转过剩的问题，有助于放宽资本管制。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直接影响到很多小企业的生存和中产阶层的收入，不少在海外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亦都直接感受到经济压力，一些人已经无法再依靠父母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无论是在英国抑或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面临的资金困境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留学生断供已经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据美国财经新闻 CNBC 采访报道，24岁的中国留学生张晓目前正在在阿拉巴马州一间大学攻读设计。过去的开销一直是由国内父母支付，但是去年10月他父母告诉他知，他们面临现金周转问题，无法再为他在美国的学业提供经济支持。那阵时张晓的钱只是够给3个月的房租，此外他还需要再支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他没有时间难过，因为需要尽快赚钱 嚟支付学费同房租。佢父母喺疫情期间投资咗制药业，但系之后受到巨大损失，喺眼白白见到财富同投资缩水之后，佢爸爸唯有话佢知，无法再支持佢喺美国接受教育，并且愿意为佢购买回国嘅机票。为咗应付呢一个突如其来嘅经济困境，张晓开始揾兼职工作，例如保姆或者校园工作，但系就唔容易。一个月之后，佢先至喺另一个州揾到一份临时工。张晓嘅遭遇并唔系个别例子，留学生呢一啲经历变得越嚟越普遍。据彭博社采访 ，Emily Song 喺美国伯明翰读预科班，希望能够喺海外翻大学。当佢寒假翻屋企嗰阵，爸爸话俾佢知，佢嘅生意陷入困境，被迫变卖资产嚟维持生计，而且仲需要俾昂贵嘅医疗药费。虽然 Emily 翻到伯明翰，但系妈妈话佢知，佢需要考虑去学费低嘅马来西亚留学。佢话即使喺英国留学更好，但系佢只能够选择父母能够负担得起嘅大学。纽约嘅教育咨询公司青就教育对彭博社表示，疫情之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好少成为问题，但系最近接受佢咨询嘅中国学生之中，有10%嘅人因为资金不足而改变咗留学计划。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留学断供已经有462,200次浏览。随住越嚟越多嘅中国留学生因为家庭财富缩水而陷入经济困难，好多人喺网络求救，并且寻求点样应付嘅建议。经济学家就认为呢啲学生嘅困境凸显咗中国中产阶级嘅脆弱性。当经济形势恶化嗰阵，佢哋几乎无可依靠。近几十年嘅快速增长，带俾好多家庭经济安全嘅假象，但系佢哋缺乏真正富裕阶层嘅多元化资产。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